位听众，法国黄背心运动全国如火如荼，芳心未艾。除了在观光客天堂巴黎，尤其是在香榭里舍大道闹得烧得翻天覆地，令全球民众瞠目结舌，其他在西南部的法国葡萄酒乡波尔多地区也不遑多让。在波尔多这个吉隆德省城市的活泼，当地的房地产价格也就水涨船高，这也使得一部分人口处于边缘地位。这是法国世界报指出的。每周在波尔多参加背心运动的人很多，多到这个城市成为黄背心运动的基地之一。每个周六重复同样的场景，也就是下午14点开始在证券广场开始示威行动，在波尔多人潮最多的地方喷水池径的对面，也就是工业及贸易局，示威路径从那些大马路绕一圈走，经过胜利广场、圣凯撒琳街道以及沿途1200公尺以上的商店，不过有时候会改变路径。这里也是周末波尔多市民喜爱散步的地方。示威队伍最终抵达佩贝尔兰，这里就是开始发生冲突的地方，市政府广场及该市的圣安德烈大教堂，也就是示威活动的终点站。他们一开始会是平静的，然后结果就开始动荡不安，最后结束时就留给打砸抢分子行动。该市的维克多·雨果、阿尔萨斯·洛林、巴斯德广场的银行、旅行社、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都成了攻击的目标。这仿佛那些大部分来自其他市镇的黄背心抗议者把波尔多当成一个发动攻击的象征。在波尔多市中心与其他邻近的地区，几年来中间的裂痕越来越加深。波尔多的房价飙升，仅居全国第二位，十年当中房价涨超过了40%。对于波尔多的中等收入者来说，也就是差不多平均月薪1680欧元，房价实在贵得买不起。巴黎索邦大学地缘专家夏拉尔解释说，在波尔多地理社会分裂是黄背心动员力度大的原因。波尔多在这种改变中由一个地区大城变成一个欧洲大城路线，房价上涨是大因素，尤其是最近15年来更是加速变化。因此那些感觉与城市示威动荡隔离的人就在他们自己的地方动员起来，例如我们在电视上常见的乡间圆环交通车道经过的地点，聚集示威全都在波尔多的外围的地区。这种分裂示威地点尤其是在 Via Sac 交流道，这也就是连接巴黎与波尔多的 A10 高速公路的收费站，经常充满着黄背心示威者，因为这里就是抗议外环区对抗市中心的最具象征意义的地点。他们示威因为燃料油上涨、高速公路收费的钱让那些依靠汽车为生的民众生计预算无法维系。例如52岁的 Stefan 就是，他把家搬到了该省的北部很远的郊区，到了几乎与邻近省的边界地区，但是他仍然坚持有空就要赶到波尔多市中心汇集黄示威运动者。他说这个运动就是能把我们大家串联起来的象征行动。他的家庭也因为要开车工作路程遥远而被迫搬到郊区，许多其他波尔多的家庭也是同一状况。另一对生物教授夫妇太太娜达莎说，他们夫妇两个不是为了享受郊区生活，而是为了有能力买个房子给孩子一个有花园的空间，但这一个家庭需要两辆车子生活，他的保养费、保险费、汽油费自然就花双倍，这还不算到波尔市工作得付停车费等等，而且越来越涨价。这也是因为有一批有钱的新居民在波尔多买房子，于是许多人被迫搬到更远的郊区居住，于是在生活方式不一样就起了彼此之间的紧张气氛，或者这些人没有办法就只能在波尔市市中心租房子居住。现在每到周六黄背心示威者就呼叫要一个社会正义，这个现象是波尔多 形象上成长兴盛了，但是剩下的民众却感觉被抛弃。到目前为止，波尔多一直能够成功避免这种地区大规模动员紧张冲突的形势。夏拉尔教授结论说，但现今这种紧张态势临到那些无法享受到波尔多兴盛红利的工人、受薪人员等的居民，所以他们都揭竿而起了。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